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3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为同修整理法会征稿中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3日。2018年9月15日早上，我把我手头上的最后一篇第15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发给了明慧网，心里轻松了。那些日子一直在整理同修的法会征稿，感触很多。第一部分，同修的修炼故事给予我的启发。在整理和上传同修法会征稿的过程中，经常听同修讲述或者读到同修修炼中的故事，这些故事给了我很多启发，也弥补了我修炼中的一些不足，我感受到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一，遇到什么事就按着法去做。由于实修不够，遇到事有时会不知怎么做好。哀同修女儿找工作的故事深深启发了我。哀的女儿想当代课老师，没去走后门，却有熟人主动介绍，去了一个农村小学去代课，就是离家远些。临近期末，县城缺老师，让哀的女儿去，离家近，说还有机会留那儿。但哀和女儿考虑交到半截上扔下孩子们是不负责任，单位一时也不好找人，就没去，回话说不忍心丢下孩子们。暑假开学，原学校没有招呼哀的女儿去，县城那所学校却意外地让哀的女儿去了，许多人都想去。人家说，为了孩子可以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年轻人太难找了。按着法走，哀的女儿没费力，没送礼，却得到了好的工作。想到我自己有时碍于人情，并没有按照法做，过后很后悔。同修哀女儿找工作的经历提醒我，遇事就用法去衡量，按照法去做就不会错。二，找回真正的自己。B 同修是一位老年女同修，看上去很普通。前一段时间贴展板回家的路上，他遭遇了一次夺命的车祸，身体几乎散架子了，很危险，但他没有一丝念头自己会怎样，也没有动一点去医院的念头。过程中就是想着救人，接触到的人就慈悲地讲真相，让对方得救，总是替别人着想，对家人也是不给家人添任何麻烦。他说不出来啥，就是虔诚地相信师父，每一步都按照法去做，不承认身体出现的任何假象，在师父的加持下，10天就奇迹般的恢复了。我看到了一颗纯净的心，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自己遇到头疼脑热，就要养着，好好休息，忘了自己是谁，真的要实修自己，去执着，找回真我。三，对改变自身的不足有了信心。一位50多岁的女同修，教师，他写了自己学开车的经历，由开始教练的打击和他直接劝退，到最后考试时完美的发挥，同修走过了一段实修的过程。我一直对自身一些不足的改变缺少信心，同修学开车的过程中，不管怎样被打击，怎样找不到感觉，始终信心十足，相信大法会给自己力量。我自己是容易退缩的那种人，同修学开车给了我启发，不被表象带动，不被人的观念带动，按照法去做， 我对归正自身的不足充满了信心。四，心的容量在扩大。因为这些天一直在整理同修的稿件，同修的正念正行鼓舞着我，我的心里满是正念。83岁的老同修，十几年如一日，坚持讲真相，风里雨里，为的是众生的得救。朴实的话语，几句话就能把人劝退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大法徒的慈悲。一位大姐同修，修炼路上吃了无数的苦，失去一切，又重新拥有了一切，见证了大法的无边法力，师父的浩荡宏恩。一个一个的故事，有时会让我流泪，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心的容量在扩大。一篇一篇的稿件送到我这，我没有了不耐烦，没有了抱怨，更多同修参与法会，这不是好事吗？能为我的同修注释正法的大法图打稿件，这不是我的荣耀吗？能圆融师父说的，这不是在尽一个弟子的本分吗？第二部分，遇困难，找到自己修炼中的问题。我看了同修 C 的文章，感觉没有头绪，写的内容很多，杂乱，为此我一直纠结，遇到了瓶颈，整理不下去，没有进展。路遇同修 D， 我说，法会征稿马上要截止了，稿还没改出来，发愁。他提醒我，你不用改，同修的稿是交给师父的作业，你给收上来，交上去就行了，可能你有职业习惯。他接着说，素江那会儿，有同修就有意见，又不好意思跟你说，说你把人家的语言都变成官方的话了，用人家的原话多好。我一惊，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仿佛如梦初醒。我为什么要改动人家的文章呢？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一下子思维就清晰了。发愁了很多天的 C 同修的文章一气呵成，整理好了。堆积的其他同修的文章也很顺畅地整理出来，发给了明慧网。当我再去看同修 C 的文章，怎么那么好？文章中体现着同修的境界，是我所不具备的，那种语言是我写不出来的，因为我没修到那。我可以改，比如错字要改过来，我只是帮忙打字，核实引文，让别人能看懂就行，绝不能改变作者本人的特点。不能把别人的文章变成我自己的文章，都是一个模子的。整理文章要把握一个度。师父说，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做什么事应该是很快的，放下更多自我的时候，正实法的智慧就会自然而出。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恰恰是没有放下的自我挡住了我的智慧，文章老也整理不出来，浪费了时间。当地另外一个同修整理出来的文章，我看到后，我感到了自己的差距。同修整理后的文章，真的更能反映出作者的原意，更纯净，更能打动人。而我，由于带着自己的执着及境界的局限，文章整理后带有了我自身不纯洁的因素，可能无法更好地表达出原作者要表达的。真是感觉对不住写稿的同修。第三部分，要相信师父的安排。一，就在我这篇文章刚写了一小段的时候，听到敲门声，第一同修来了，拿来一个老年同修的文章，打印好的，但没有电子版。之前说好了给我电子版的，打字的是同修不修炼的女儿，已经把电子版删掉了。这次我心里没有任何不高兴，也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此时的我正在向内找，反思自己的问题，心在法上。照以往，我会对同修表现出不高兴，说好了给我电子版，怎么又不给？我没有顺着这个思路，没动人心。我非常清楚，就是力想捣乱，可是什么都不会耽误，我就是少睡一会儿就行了，法会截止之前一定能打完发过去的，师父会给我力量。二，同修一，我知道他写了，但还没有送来。他每次来敲门的声音都很小，我在里屋，有时会听不到。我就非常希望他早点来， 然后我心里就踏实了，专心写我的交流文章。可是他一直不来，我知道了，不去抱怨，他肯定是想做到更好，因为他干什么都不敷衍。但我那个心老定不下来，没定力，这是由我要修的，跟同修没关系。晚上7点多，同修一过来，走时把D同修拿来的稿拿走了，说明天法会征稿最后一天会及时打好送过来。如果一早一天过来，D拿来的这个稿我就要熬夜了。可是这下同修一帮助了我，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以前的抱怨是对修炼无益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去抱怨，不要把困难看大，相信师父的安排，就是想着怎么样按照法去做好。三，同修拿来的文章大多都有些问题，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引用师父的法不准，或者没注明出处，看得我头都有些胀。师父说，看到不对的时候，先想自己，是为什么叫你看到，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了，修的是自己。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起自己也是爱糊弄事，不认真，刚刚还把同修晚上送来的一篇文章发到了明慧编辑部邮箱，要求发到法会投稿，又重发了一遍，发两次，给同修找麻烦了。以后自己要注意，做任何事都替别人着想，尽量不给人找麻烦。我想到了明慧同修，我们这个小地方才有几篇文章，而且也有其他同修参与，和明慧同修真的是无法相比，他们会有多么辛苦。我所能做的就是我自己把发往明慧的稿件力所能及的把把关，比如引用师父讲法一定要粘贴过来，而且最好从原始的师父讲法文件中粘贴过来。有了这个意识后，看到一个同修的文章中用了一个词语五脊六兽，我没听说过，同修说从体会里看到的这个词就用上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万一用错了，我就查了一下，把注释写在了文章的下面，万一明慧同修也和我一样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呢？虽然一个小举动，我知道我有了一颗为他的心，能为同修着想了。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您知道手机自动监控的程度吗？手机安全再提醒。作者大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9日。近段时间有同修看到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因而在手机安全问题上有所放松，觉得正法接近尾声了，觉醒世人及正的因素在增加，邪恶没那么多了，也很难形成大规模的迫害形式，于是在手机使用上不免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感，在心理上不像以前那样重视安全了。我觉得这种放松是没有理解好师父的法，正法是在不断向前推进着，但毕竟还没有结束，总体上邪恶的迫害形势在大幅减退，但不等于邪恶停止了迫害，因为迫害的机构还在，那部迫害的机器还在照旧运转着。从明慧网上每天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来看，有时甚至还很严重，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安全问题上放松下来。师父也早就明示我们，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 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因此，只要迫害还在，在手机使用上，我们就要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理性的状态，注意必要的安全，才能不被邪恶钻空子。可以说，只要在邪恶黑名单上的同修，手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处于邪恶的监控之中。我现在使用的手机是国内某大名牌的手机，一般回家后，我都是把手机放在偏房屋内，带上门。一天晚上，我外出回来时，想查看一下手机的来电情况，看有没有打电话的。刚推开门，竟看到手机在自动运作中。我没有动，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着。先是不断地刷屏、翻屏，又打开蓝牙，打开 WiFi， 过了一会儿又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因为手机的摄像头被我遮盖着，看不到什么，不一会儿就关上了。又点开了几个文件，随后恢复到我手机的自设状态，整个过程就像自己在实际操作一样。这是我偶尔碰到的，推测类似的这种行为可能已有过多次了，没想到远程操作这么直接和简便。如果手机是被监控的，什么电话、信息、图片、文件等等，真是一览无余。既然能像操作自己的手机一样，那么也就很容易打开手机的前后摄像头，以监视室内的各种情况。师父说，你知道这个手机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邪恶对手机的监听是多方面的，随时随地的，目的是企图全方位的收集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学员的行踪和去向。一、语音窃听。现在连常人都知道电话无秘密可言，语音窃听，这是最常见和使用较多的窃听方式。你跟哪个同修常保持电话联系，那个同修又跟谁常联系，接听的电话中哪些是常人的，哪些是学员之间的，经过过滤分析，就会串起一个群体监听网络。其中的哪个同修如果不注意，说一些敏感的话题，尤其在证实法的项目上，无意之中透露了出去，就可能带来损失。所以确实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说的，最好是当面交流为好。还要注意一点，你家人的手机也很可能在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你到哪去，有什么动向，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来回的时间及路径等等，从你这里监听不到，就通过家人的手机打探消息。因为家人不修炼，往往话不遮拦，觉得无关紧要，什么也说，无形之中暴露了你的行踪，你可能还毫不知情呢。这方面也要想办法注意。二、环境监听。除了对日常通话的语音窃听外，邪恶通过手机对周围环境的监听也是不可忽视的，需要我们多加防范。譬如做资料时，机器打印及使用耗材的声音，如果手机离得近，也会被监听得很清楚。还有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时，应注意要将手机安全适当的放置，才能避免环境的监听。平常只要手机在身旁，说话就注意不要太随便。如今天我去某同修家，我要买什么耗材，我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等等，事还没做就暴露出去了，你人未出门，他们先到了。 三、定位跟踪。有一位同修一段时间邪恶对他盯得很紧。一天他去外地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带上手机走出后不久，想静心背背法。因为现在的手机不能卸掉电池，他便把手机打在飞行模式上，关掉了位置信息。到达目的地后，打开手机一看，手机上有好多个无关紧要的电话。同修想，这可能是一时突然定位不到而采取的试探联络的方式。在手机携带方面，参加人数较多的集体交流会时，最好出门时别带手机。因为这么多同修几乎是同一时间汇集到母地，如果带了手机，即便提前卸下电池，因为取出的时间不同，甚至匆忙中有的还可能忘记取出电池。从现有的数据分析上，也会大致显示出其动态走向的，从而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至于如何做到手机的安全使用，具体措施想必同修是知道的。写出此文只是提醒同修，在手机安全方面，越是最后越要重视，越不要放松。邪恶在虎视眈眈，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还有我们一些自以为不怎么有名的同修，也很难排除手机被监控。因此本着为法负责，为自己和同修负责，同样也要注意手机安全。师父说，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些年邪党对手机的监控从未放松，技术和人力的投入也从未停止。因其监控成本低，获取信息量大，易于操控又不易察觉，因此邪党的监控还在不断的延伸和扩展，不止对我们，对民众的监控也越来越普遍和精细。邪党目前的全民监控状态也无不昭示着其摇摇欲坠的惶恐心态。手机安全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过，同修经验教训交流的也不少，具体防范措施也都掌握，我们不应在这个老话题上出现新问题。这么多年过来了，其实手机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讲，不仅是如何防范的技术问题，更是我们在法上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当地两位同修突然离世事件的反思，作者辽宁抚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1日。这一周我一直在忙着给老爸办丧事，昨天烧的头七，给老爸圆的坟，今天忙完家务正好8点，先给师父上香，求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正念和智慧，把老爸离世的前后及原因写下来报给明慧网，尽快提醒同修不要犯与老爸同样的错误，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没圆融师父所要的，没走到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老爸今年88岁，是高级教师，家住农村，是当地德高望重、受百姓拥戴尊重的小学老校长。老爸一生清廉，对人友善，教书有方，有口皆碑，而且一直信佛，且供佛多年。
2007年，老爸病入膏肓，多种疾病一起袭来，脑血管堵塞、心脏病、肩周炎等，医院已无法治疗，准备后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劝老爸学法轮功。老爸一心修大法，身体被师父净化了，所有的病都没了，并且把一纸盒的药都扔了。还在得法第三年，成立了学法小组，远近各村的都来他这儿学法，十来个人。2011年，老爸家的大铁门上开了一排优昙婆罗花，老爸借此开始讲真相救人了。老爸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用自己亲身体验讲真相，很有说服力。老同事、老邻居、朋友和教过的学生都听他讲过真相，大多都做了三退。这些年也过了几次大的病业关，都闯过来了。就在一个月前，又闯过了一次病业关，背上的罗锅直了许多。老爸正念十足地说，一定圆满随师还。可是就在半月前，老爸突感身体不适，没力气，胃病，吃不下饭，尿频尿急。老妈正好过生日，我过去祝寿，看到老爸略显憔悴，但还是去饭店吃了饭。过了四五天再去，发现老爸脸色黄绿，更没力气，已吃不了饭。我以为又在过关，还鼓励他说，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因我要回家伺候婆婆，没待多久就走了。同村的王姐经常来陪老爸学法发正念，还送来小米让老妈给熬成粥给爸喝。我对爸的正念很放心，没动任何念。第二天中午，大姐打来电话说，弟弟两口子要给爸送医院检查。我急忙给爸打电话，爸说，他们硬要去就去吧，没啥了不起的，但我正念十足。下午大姐来电话说，是血流晚期，已扩散，不能治疗了，医院不留了。晚上六点多，老爸被接到弟弟家。第二天我打车去给爸送医物，爸坐在床上，很虚弱地跟我说一件重要事，要我帮着办。老爸说，以前他供的三尊佛像还在家的仓房里，这么多年也没送走，师父给开过光了，这么做不对呀，这些年把这事给忘了，没在意，这次闯关咋发正念也不好使。同修王姐给发正念，打来一句话，不二法门。王姐急忙找老爸切磋，老爸才恍然大悟，原来错在这里呀，所以让我赶紧把佛像送庙里去。第三天，我准备打车去取佛像，忽然想起我家原来是供观音的，就随口问了婆婆一句，妈，你以前供的观音像送哪去了？婆婆说，在仓房里呢，还有给你请的观音大挂像都在那里。我的天哪，我还以为婆婆送走了呢，怪不得这些年我家磨难特别多。婆婆头年得了脑血栓，住了十天院，回来就没了正念。以前婆婆很精进，正念很足，也闯了几次大关。还有五天过年的时候，婆婆股骨头又摔坏了，一直瘫卧在床，而且主意识不清，天天哭闹，弄得四邻不安。我也受到很大干扰，学不了法，天天伺候她，心性也上不去，至今已有八个多月了。难道跟这也有关系吗？当时观音像是师父给开的光，我们是修大法的，当然得供师父，可是不给人家送走，这也不行呀。我赶紧让丈夫把观音像找出来擦干净，包好布，又去老爸处取来三尊佛像，打车送庙里去了。中午从庙里回来，遇见本村一位年轻协调同修说，前天跟王姐见面时说了老爸另一件事，说村书记来跟老爸收党费，因为老爸以前是党员，老爸说不执着钱就交了，这是老爸亲口对宋姐说的。王姐曾提醒过老爸不能给协党交费，老爸也没在意。这次他俩一起去找老爸准备交流这事，到那后老妈嘴快， 就一直讲这几天发生的事。一会儿乡里来了三个人，说是要给每户男人验血，他俩没交流上就散了。我一听，咋还有这事？这是原则问题，你都退出血党了，还给他缴费输血，这不犯错误吗？旧事里能放过你吗？修炼是严肃的，老爸这事很严重啊，我准备找老爸切磋此事。下午三点，大姐打来电话说，老爸已回自己家里，晚上六点发完正念，安顿好孩子和婆婆，我和丈夫骑着摩托回到爸家。当时爸已经不能说话，不睁眼睛了，儿女都到齐了，那我就到房后给老爸发正念，求师父加持。8:15，老爸还是走了，走得匆匆，走得安详，像睡着了一样。谁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留给儿女的是诸多的想念。我对老爸说，老爸，你走早了，你满可以跟师父回家的，正法就要结束了，很遗憾，你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如果稍有偏差就会带来危险。你做错了两件事，但不是故意的，这是没办法挽回的了，但你此生得大法真经了，值了，带着功走了，回家了，归位了。我要坚强，我不哭，我还要继续修。老爸的突然离世对没文化的老妈打击很大，对常人没造成什么影响，世人都说老爸是修来的福，没有遭罪，但对我们这个修炼团体影响很大，学法点因此转移。所以我这几天就想等爸的丧事办完，立即着手把老爸的事写出来，及时报道给明慧网，以此警醒同修，不要再犯此错误，减少损失。老爸的故事写完了，本地这几年还有好几位同修相继离世，但每个人都是有原因的，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当时虽然是个谜，过后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漏，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肉身死亡。在这里我借助明慧一角，说一下本地另一位中年同修死于车祸，给本地救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世人不解，同修迷惑，多年以后的今天好像才解开一些谜团。这是一对夫妻同修，都是720之前得法的，而且2000年还进京证实法，走得很正，后来分别被非法关押劳教，吃尽了苦头，回来后被人歧视，被亲人辱骂，他们白手起家，但没放弃个人修炼，在金钱和利益的放诞舍弃上做出了表率，博得了世人的赞扬和认同。但本地同修少，没形成整体，他们一直处于单独修炼的状态，不看明慧网，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不与同修接触，难免那十几年没跟上正法进程。后来他们才与我们接触，很多事都随了过来，但很多独修时养成的观念和我行我素的习惯已形成自然。比如过年每家都贴对联，他家不贴，却贴上自制的大法轮在门上，很多行为令人不解。最突出的是给他父母的石碑上刻上万字符，而且碑文写得令世人费解，把法轮大法的条幅挂在自家的坟地里，他父母是去世的常人，怎配得起万字符，能受得了吗？你们还是修炼人，怎能随心所欲，不敬佛不敬法呢？男同修一直打工，不注重发正念，招来惨祸，不但令众生不解，女同修因此消沉，痛苦不堪。这些教训一定要吸取，不能再犯了。修炼是严肃的，一切都用法来衡量，千万不能乱来。仅此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剥夺养老金提起行政诉讼的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日。中国养老金日益亏空，中共为了减少养老金的支出，社保部门常以不当得利为由扣发服刑人员的退休养老金，社保部门有时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服刑人员已领取的养老金。其实在迫害之初，610和国保人员就已经把非法扣发被迫害同修的养老金作为执行经济上截断政策的一部分，使被迫害同修家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实际上无论是对一般服刑人员还是对于现冤狱的同修而言，扣发在监狱期间的养老金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针对社保部门的违法行为，实践中已经有同修请律师打赢了官司，只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同修因为对法律不了解而未能及时有效维护权益。这里简要叙述一下应予注意的相关事项，并附行政起诉状的范本供大家参考。首先从道理上明白几点，会有助于树立维护权益的信心。一、养老金是公民参加工作时由本人和单位按比例缴纳形成的，不是政府的恩赐和施舍，政府只不过是代保管而已。即使有亏空需要国家额外补贴，那也是他们保管不善失职，国家补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有亏空也不能成为非法剥夺他人养老金的理由。二、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公民只要符合退休条件，社保部门就应当按月支付养老金直到去世，这期间没有例外情况。三、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养老金不仅仅是被迫害同修一个人的财产，它起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还可能涉及赡养老人、抚育幼小、子女教育等，可能都需要养老金来支出。从这个意义上，剥夺养老金是对整个家庭的迫害。四、被迫害同修现冤狱，从法律形式上是承担的所谓刑事责任，而不是和社保部门相关的行政责任。其次，从处罚的主体上，是法院作出的非法的刑事判决书，而不是社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书。社保部门也没有权利出具这种行政处罚书。法院的非法的判决里没有剥夺养老金，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有什么权利扣发养老金？其次，关于起诉的准备，我们针对社保中心提起的诉讼叫行政诉讼，把行政起诉状写好后一式两份签字，带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一份，社保中心扣发养老金的证据，也就是银行流水单，以前每月多少钱，从哪个月开始没有了，或者社保中心的书面告知等，证明养老金被扣发的数额，交给法院复印件，自己留原件，一二审非法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可能需要。到社保中心所在区的法院立案庭、行政案件受理的地方递交上面的材料，有的城市去法院安检比机场还严，要刷身份证，不要有顾虑，坦坦荡荡的。有的地区把行政案件的审理进行异地交叉，就是所谓避嫌，把在 A 区的社保中心换到 B 区的法院管辖，窗口可能会告诉我们说起诉社保中心在另外一个区法院，我们就到那个法院去交起诉状。如同上面所说的，被迫害同修的配偶可以一并作为原告起诉社保中心的违法行为。第三，关于请律师代理案件的问题，在迫害案，也就是所谓刑事案件中，尽管协党司法局限制当地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但从目前情况看，当地律师代理养老金这样的行政诉讼的案件是没有压力的。 各个省的律师收费标准不太一样，可以谈。一般情况下，10万元以下的诉讼请求额，按8%支付律师费就行，但起价一般是2000到3000元。1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6%支付就行。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诉讼请求额是15万元，律师费就是10万元的8%，加上5万元的6%，8000元加3000元等于11000元。但是这样的案件最好和律师约定，打赢官司要回来钱再付费用，这叫风险代理。那样的话，收费比例会高一些。前期我们可以先给一点交通费，比如500元。打赢官司要回来钱后，按照要回钱数的比例，比如12%或者更多点，支付律师费。养老金的行政诉讼案，如果请律师的话，建议请当地律师，这样容易把讲真相的面铺开。我们把法律关系梳理清楚，会有很多律师愿意代理，给更多当地律师得救的机会。第四，别怕遇错，坚持不懈，不执着结果，本着救人的心态去做。立案后，我们等法院通知开庭就行了。由于体制内的高压态势，现在政府部门在法律上也很小心，当然只是表面上的。另外，负责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官素质往往比较高些，应该好沟通。一审判决如果不公，我们就上诉到中级法院，上诉要在收到一审判决后15天内提起，上诉状还是交给作为一审判决的法官，由一审法院负责交上去。二审判决不公，我们就到再上一级法院高级法院提起申请再审，高级法院如果驳回再审申请，我们就到中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可以一直申请到最高检察院。可以参考一下明慧的文章，解体中共扣发养老金的经济迫害和锦州魏秀英养老金案胜诉，社保分局拒不履行判决。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谢谢你，我的同修，寄电话那边的万古机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2007年的时候，我地发生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绑架事件，10多位同修被非法抓捕。我和几位同修遭关押4个月后，被送往省关爱学校及洗脑班，在那里有邪物的人专门对我们做转化迫害，每天拿师父的经文讲他们邪物的歪理，讲他们曾经的轰轰烈烈。由于学法不深，慢慢的就认同了他们的说辞，使自己走入邪物状态。大约2011年的时候，我仍处于邪物状态，虽然知道大法好，但3件事都不做了，还以为自己在法上。记不清哪一天了，忽然接到一位海外同修的电话，他让我回到法中来。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法中呀，就很排斥地挂了他的电话。之后几天又接到他打来电话，说是一位昔日通过我得法的同修发的电子邮件，请他打电话帮助我走回修炼。最后那次我深深地记得，电话那边中年女同修的声音很沉稳厚重，充满了慈悲与无比珍惜地说了2遍万古机缘呐。是的，就是这句万古机缘深深地震撼了我，穿越了层层的业障，直抵我生命的深处。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之后，我开始想念大法了，特别想。 我找到昔日同修要看转法轮，终于我又回到了法中。而今八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觉得现在自己是真修弟子了。我深深的感恩师尊的浩荡佛恩，深深感谢同修的不离不弃，在正法的路上我努力地前行着。同修，我们虽不曾谋面，但您那声万古机缘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谢谢你，我的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